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到去以弗所书。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几段比较重要的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一章的第三跟第四节。好，我们来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如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好，那么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九节跟十节，请。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那么我们还要读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第一章的第第十七跟十八节，十七十八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正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主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么读第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那我们去读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住的所在。
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的第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们读第三章的第十七跟十八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十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我们还要读第四章的第十一跟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么我们读第四章的第十五节跟十六节。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跟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性质变换于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和仁义的圣洁。那我们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读五章的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五章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第六章，第十一跟十二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至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暂时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向你祈求，求你赏下赐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好让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主你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向我们启示你荣耀的计划。主，我们盼望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要看见我们在里面，在基督，在教会你，在基督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作者很显然是保罗，因为他在书信里跟我们说保罗写的书信他都会跟我们说是他写的，比如说一章一节，奉神旨意
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保罗写的。比如说在三章里面他也在提到他的名字，三章的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外邦人，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囚。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保罗他是被关在监狱里了，他写这个书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监狱书信。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有四封是我们说是监狱的书信，因为他就是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这个保罗有四组的信，第三组的跟之前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二组的，第二组的就是有哪几本记得吗弟兄姐妹？有罗马书，有临前临后，还有加拉太，很容易记得，因为他们是在圣经里面的安排，就是甚至他这个写作的时间，还有根据他里面教导的内容有关的。前面那第二组呢，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书，它的重点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救恩，神救赎的计划，是对我们个人的，重点是个人的。那么后面就是第三组呢，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跟这个腓立比跟腓利门呢，他也是说到神救赎的计划，不过这个重点现在从个人转移到教会了，它是团体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是这是建议书信的一个特点。当然它两组书信里都有说到，比如说罗马书会有说到教会的，在以弗所书会有说到个人的，不过总体来说这两组书信它的重点是前面罗马书那一组是说到个人的救赎，神对个人的救赎的计划。那以弗所书是说到神对于他的救赎的计划，是对于团体的，是对于教会的，所以这四封书信，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跟腓利门是特别说到这个教会的事情。这个是神对于保罗的启示里面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了。我们知道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记得保罗他不是他去的以弗所，他其实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开始的，我们记得他保罗他其实他第二次寻求布道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就那个时候他他第一次他没去，他第二次呢他就从这个去了哥林多之后回来的时候，他就待在以弗所一段小的时间，三个月。第三次他去循环布道的时候呢，他就主要的基地就是在以弗所。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已经传了福音，那么已经在以弗所里面已经开始有人聚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是保罗在那边开始的一个聚会。所以我们看书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把这个历史都跟他一起看，那么我们会对于书信里面背景会有更多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看见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就传道会的时候呢，他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之后，就是第二次的循环布道。所以这个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开始的使徒行传说，过了些时候保罗对巴拿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如何。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他第二次要出去跟着巴拿巴，当然之后他们跟巴拿巴分手，就没有一起去，不过保罗自己就带着同工们希拉就去了。所以这个他去的时候呢，他 从雅典，从它主要的基地是在哥林多啊。我们这个是重温了，之前我们说了几次，不过我想我们把它再提出来，我们可以重温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十八章，你看他到了这个哥林多啊。好，那么从哥林多离开了之后呢，他就到了以弗所。我去看一下啊，以弗所他，所以第二次的结束是十八章的第二十三节，十八章的二十三节，你去看十八章，他之后是离开了这个哥林多呢，他就。坐船，那么他就到了十八章的第十九节哈，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这里进了会堂，和这个犹太人辩论啊。那么之后呢，他就离开以弗所啊，那么他就回到去耶路撒冷。那么之后呢，我们还看见十八章的后半段二十四节以后，还有一个叫亚伯罗的，也是一个神的工人服侍主的一个传道人，他也在以弗所做工，所以有几个好几个人在以弗所做工，有一个是保罗开始的，那么之后他也把亚居拉百居拉也去了那边亚波罗也去了那边，之后保罗去了哥林多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之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也去了以弗所，而且还带着提摩太去刚才我跳了一下，所以第二个循环步道截止的时候就是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啊，所以你可以画一条线。之后呢，他就开始第三次的循环步道，十九跟二十章，这他就两章。所以十九章跟二十章，你看主要的这个工厂，它是在以弗所。那你有三年的时间保罗在那边三年的时间在十九章的八节里面，你看保罗在会堂里翻党讲道。一年三个月他在会堂里讲道，讲神国的道，劝化众人之后就有人那些犹太人要逼迫他，那么他只能离开会堂。那离开会堂之后呢，他就去到了一个叫推纳卢的一个老师一个学房有人说他可能是教哲学的，因为在希腊的地方很多人是教哲学的，他可能在没有教哲学的这个时间呢，保罗就跟他住了这个地方，叫推纳卢的学房，在十九章的九节。那么那十节跟我们说，那里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他这样子的在那边传了有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最后他从第三个循环步道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叫了以弗所的长老特别去了出来教他们跟他们说了一番话，那个是在二十章里面的记载，他特别跟那些长老们说第二十章的二十七节二十章的二十七节是保罗特别呼召那些长老们来跟他们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违背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觉得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他没有不传给他们的。保罗那个时候神对他的启示，他已经把所有尽他可能的在那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就把他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他分享的是什么信息呢？很 很大可能他分享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亮光，那个时候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一些资料，就是他那个时候写的书信，就是那第二组的书信，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书。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已经把神这个启示、神的旨意他都讲给他们了可是保罗万万没有想到，之后他进了监狱以后，在监狱里他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神却把更高的启示启示了给他，所以之后就有了 这一套四封的监狱书信。所以这四封书信呢，可以说是比那个罗马书那一组呢更有更高的启示那罗马书呢，它是说到神的旨意，神那个救赎的计划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说到这个事情以弗所书有一句话叫做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是神的这个心意它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跟我们说的。在罗马书里呢也是说这个事，不过罗马书是从人说起，说到天上，以弗所书呢是从天说起，天上说起。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个天书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罗马书你记得吗？罗马书一开始他不是说神的创造，然后说到人的罪吗？然后人的罪，然后神要审判基督的救赎。慢慢他说到第八章，就是说到神人成圣，然后人得荣耀能够这个他就说到一步步说到从人的罪一步说到人的荣耀他是这样子说起的。可是以弗所书呢就刚好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他是从天上说起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就开始，我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传给你们以弗所书的一章的三节他就说，你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是从天上天的这个角度说起，所以是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高的一个启示所以 许多圣经的学者都认同这个事情他们都许多人都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吧中马田是谁呢？中马田是在英国在二十世纪里面的一个牧师在这个英国的Westminster Chapel Westminster Chapel 他里面出了好几个很重要的传道人，一个呢是他在中马田之前呢叫做Campbell Morgan 摩根弟兄这个摩根呢他是非常神重用，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他有一个人友对他的称呼叫他解经王子那么摩根之后呢就有另一个传道人那个人叫做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我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这个人，这个人的书这个弟兄他非常非常值得读他的书。那么他说过呢，以弗所书是保罗中书信中最奥秘的，他受圣灵感动的信诗，在此诗中是无与伦比的疾风那么还有另一个圣经学者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 Scoggi 史考基这个史考基他非常的这个认识神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推荐他的书，非常的好我们一向是这样子 查的这个圣经概要我是从很多书的资料中我读的书比较多，我就把它归纳分享给弟兄姐妹不过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读太多书，你要选一些书我可以推荐史考基的书，是 Scoggi 的书，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Drama of Redemption 就是说救赎的一个我忘记中文怎么翻了喜剧救赎的喜剧对 啊，它是其实是有啊一本是这么大这么厚的，不过呢它也有中文是翻成三本的啊，旧约一本，新约两本，啊有翻译成中文了啊，所以很好的书，它是把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归纳起来啊。弟兄姐妹，很多图表啊，有一些图表我是从那边拿出来给弟兄姐妹的啊，在思考机啊。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以弗所书是保罗著作中最用心用功的文章，他的文章到此是到了绝妙之处之景，恰到好处，是他的一生心血灵修信仰的结晶啊，即基督因他的教会已经得了完全。所以在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很会读圣经的人都有同样的看见，以弗所确实是非常荣耀的一本书啊，所以这个书里有许多的宝贝，我们今天就让一些重点点出来，好让弟兄姐妹提起弟兄姐妹 这本书的兴趣，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一样啊，让弟兄姐妹对于神他的心意有更多的了解啊。那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写的对象是谁呢？一章的二节他说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啊。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以弗所他是的背景了哈，所以保罗写给以弗所的那个弟兄姐妹，不过呢他还说还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他还包括了这个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所以对基督有忠心的人这封信是给他们的啊。所以以弗所他是他们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们受了保罗这么长三年的一个教导，他们是又有很好的见证啊，他们又对神很信从又有爱心，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那么保罗呢他要把更高的启示给他们啊，这本书信就是写给以弗所的这个教会里的圣徒。好，刚才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天上的书，我们看一个，刚才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是不是他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我们也看在二章比如说一章的这个二十节啊，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主耶稣他升到高天，坐在自己的右边，神天父的右边天上啊。二章的六节。其实不单只是主坐在天上，其实我们也是坐在天上。二章的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其实我们的地位呢是跟主耶稣有的地位，神也借着神的恩典他也给了我们啊。其实我们也是坐在天上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弟兄姐妹。如果这个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啊，他去到一个另一个传道人的家，他就看到他家里有一个画，那个画呢是有一个人向下看啊，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向下看呢？基督徒不是应该仰望天的吗？那么那个另一个传道人就跟他说，那么就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看，如果你是觉得你在地上的话，你就仰望天。不过这个画里面的这个弟兄他是已经坐在天上了，所以他向下看他是从一个坐在天上的角度看确实是真的。以弗所书跟我们说二章六节，我们的地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坐在宝座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位这个是一个极荣耀的事所以这个是说到天上的事情那我们也要去看在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八节里面说到，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尽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个他就是耶稣，耶稣升上高天这里又说到耶稣升上高天还有就是第六章里面跟我们说的那个军装那个不是有一个 一个图画，是一个人穿着一副军装，他是跟谁打仗呢？弟兄姐妹，他是跟空中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啊，这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说，这些是属天的事，空中的事啊。所以以弗所书呢，他有人说他是天上的书，因为他真的是从这个天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话。啊，这个是保，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保罗得的启示中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啊。那么，这本书呢，他跟他的姊妹书呢，可以说就是在旧约来说呢，有一本书跟他有这个属灵的内容来说是有同样的主题的，就是。这个约书亚书，约书亚书里面其实特别是说到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如何的进迦南，要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其实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当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把他的应许之地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到了以赛亚这个约书亚书的时候，神跟约书亚说，你只要你脚掌所搭的出都是你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个丰富呢，这个丰富其实就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说到在基督里，我们住在基督里的丰富神已经给了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开窍，我们的属灵眼睛有没有被打开，我们有没有踏出信心这一步，我们脚掌所踏之处都是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旧约里的图画，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进迦南要什么呢？虽然是神应许的，可是他们进去他们还是要打仗不是，就是他们还是要进去，他们要打仗。可是他们打仗是怎么打的呢？他们打仗在耶利哥城，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他们刀兵那个枪都不用出的，他们寄信心就跟神说绕城七圈，他们就绕城七圈，吹脚城就倒塌了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神说你脚掌所踏出出都是你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图画其实是那个是旧约的图画，新约的里面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神给我们的地位已经给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我们要去要踏出那信心之地。当我们看的多少，我们信心有多大，我们得到的丰富就有多大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你的主题还有就是他跟旧约，那个是跟旧约的一个姊妹书。那么他跟新约里面他也有另一个姊妹书，就是这四本书信的建议书信，还有一本叫做哥罗西书。哥罗西书里面说到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跟我们说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把这两本书读起来一起读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就是主耶稣他的这个是教会之首，他的这个荣耀怎么在哥罗西书里被彰显出来下周我们就读哥罗西书，这一个菲利比，对不起，下周是菲利比书下周是哥罗西书这个是说到基督是头。以弗所书的重点是说到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特别以弗所书它让我们看见是这个教会在神这个永远的旨意里面它的地位是什么我顺便再解释一下，我之前也跟弟兄姐妹说过好几次，神永远的旨意这个词，这个好像很大的词是哪里出来的呢？是以弗所书里出来的，以弗所书里三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在中文里面其实不大这个。因为翻译的问题我读一次给弟兄姐妹听，三章的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那么呢，其实它原文里面呢，或者说英文里面呢，它是说到 eternal purpose， that he realized in Christ Jesus， 就是 eternal purpose 就是永远的旨意啊，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是创世以前神已经定好了，就是不是神突然间想起来的，这个是神的计划。他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他有了一个计划，这个就叫做他永远的计划，是神永远的旨意啊，计划就是旨意。这个是以弗所书里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呢，他是借着他的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耶稣跟他的教会，耶稣跟他的身体啊头。所以这个是神永远的计划，所以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极重要的一个，有站着一个极重要的角色。我们蒙神的恩典能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啊，神成为教会的肢体，这个是啊莫大的恩典。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见我们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站的角色，然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责任啊，跟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所以以弗所书其实它分段来说呢，它其实很简单，我们可能把它分成两段，它有六章啊，它一章到三章，一二三就说到了在基督里的丰富，就特别是说到这个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就是教会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四五六呢，第二段就特别是说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我们明白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行出来。那么在圣经原文本身就把这个，其实这个两段就分得好清楚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读的，他说我曾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一章三节啊。严格来说，他可以说一章的一节三节一直到十四节啊。可是你可以把它广义来说，一直到一到二到三都是神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呢，第三章的结束，他就打不落，就有了一个赞美啊。那个赞美呢，他在第三章的最后两节啊，我们看见保罗他的赞美，他说他但愿他在教会中经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啊，保罗就在这里有一个赞美，然后说阿们啊。他其实他这里有一个结束啊，他已经结了一个段落。那么四章呢，是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所以四章的开始，四五六就可以用四章的一节来代表啊。四章的一节就跟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前面是说我们蒙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啊，今天好像今天早上我们说的我们蒙召的地位。那么现在第二四章五章六章就说到我们有这个地位，现在我们怎么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啊。这个是四章五章六章让我们看见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两段啊。那么再仔细的分法呢，其实在这个发出来的图表里面已经有比较再仔细的分法，弟兄姐妹可以等一下可以去参考。好，我们去看这个这本书，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主要的要义，就说到教会的啊。我们现在再去把一章的二十三节啊，去看一章的二十三节。一章的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或者是比较好的翻译，比较容易明白的翻译，是那充满万有者 的丰满、所以教会是彰显基督的丰满的器皿、基督他是何等的荣耀、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一生认识的就是基督的他的自己，他的荣耀，他做过什么，他是谁。这个荣基督的荣耀呢，是可是世界的人不知道、只有我们知道。那么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彰显基督的荣耀，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有这个责任。但、教会是这个 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 有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去看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的22节里面，那边有几个关于教会的、在以弗所书里说到几件关于教会的、教会究竟是、什么、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么我们二章的第19节呢，他跟我们说有几个事情啊，这里都很丰富，每一个事情其实都很丰富的哈。在19节里面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里提到两件事，一个就是啊，同国与圣徒同国。我们蒙恩信主的时候，主耶稣神已经把我们脱离这黑暗的世界，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个是哥罗西书里跟我们说，我们 在一个国度，一个概念、这个是教会在基督的国里、这个是与圣徒同国。那么第二点他还说到一件事，就是神家里的人、就是说到基督、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还有另一件事，就是教会是跟神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是神的家，我们是弟兄姐妹、天父是、神是我们的天父、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这个也是很宝贵哈。我们也很多是这个是、说到家里的事。那么20节还继续说他20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里又说了另一个事情，就是、教会不单只是国，不光只是神家里的人，而且还是神的殿。而且这个殿其实神还在一直在做工，他现在就在这个殿里、把基督是房角石，我们都是活石，好像彼得说的、神在家里、神在他的这个圣殿里做工，好让这个圣殿有一殿被做成、这个是神的工作。22节你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圣灵就居住在这个圣殿里，就在我们当中，他不单只在我们里面，他还在我们当中。好，我们还继续去看在那么 我想我们等一下才继续看其他的关于教会的、继续看下去、等一下再看。那我们现在去看在以弗所书、特别还有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在因着神救了我们，我们与神和好也与神和好、他用了一个相当的篇幅、跟我们说、这件事，就是在第二章里面他说到我们原本是、在第二章的下半段、第11节、一直到18节里面，他跟我们说原本我们是、跟外邦人是、就是我们是外邦人嘛，我们其实是没有分于神的应许的、因为神应许的是亚伯拉罕、 我们跟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跟我们没关系，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与他们同受这个同得这个产业啊。所以这二章的十一节之后那几节，他就说，其实现在因着耶稣，我们跟犹太人，其实我们中间有一道墙啊，把我们分割了。以前，可是现在因着基督的救赎啊，把我这个墙就没有了。我们跟这个犹太人都在基督里合一了啊。这个是二章里面，特别是说了我们与这个犹太人已经两下合而为一。二章的十四节就是说这个事啊。因他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撤回了中间隔壁的墙。这里是说到这个和与神和好，跟与神和好的事情。以弗所书里有提到这件事。好，这本书里的有哪几节是它主要的要节呢？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一连串的经文啊，那些经文都很重要啊，里面也确实有很多啊这一类的很多很重要的经文。我这个打出来的图表里面，我想我也打出来了哈，这些都放在这里，弟兄姐妹可以去看。所以我把这个一章的第二十三节那边说到，基督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可以说，各位可以说是一个所以如果你选一节这个是一个其中一节可以代表这本书的。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事情这个是特别在以弗所书里的重点，基督教会不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本身它没有什么价值，这没有属灵的价值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来说，我们看见很多两千年的历史因为就有人注重在外表的仪式形式等等甚至那个建筑物慢慢的他们开始可能他们是希望建筑物做得很好能够赞美神能够荣耀神等等，可是慢慢他们就我们在历史看见人就注重外表注重这些外面的建筑物雄伟怎么有什么很好的这个雕刻画等等慢慢的可能也是很大的教堂，可是里面却是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看见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我们看见很多的一些大的宗派他们有很多这个礼拜堂很好的礼拜堂，特别你去欧洲因为欧洲有很多很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历史很多礼拜堂现在变成游客的景点游客去看这个是一个景点，我们去教堂看这个景点也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有全部就种进去其实那个是他们说我们去看教会那个不是教会，那个是一个建筑而已那个是世人根本不懂，他们以为这些就是基督教你们就信基督教。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注重把重点放在这些外表上你就慢慢我们就会失去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路真的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教堂你真的看见真的有必要这样子吗如果你去看你去梵蒂冈梵蒂冈可以说是最豪华的教堂了。梵蒂冈它有一个圣彼得大教堂就在梵蒂冈旁边你看那一带走一走你去那个梵蒂冈里面哇你看好像里面都是好像铺金的一样，基本上真的是好像铺金一样，它的画都是很贵很名很有这个很画得很好的画这个Michelangelo 的画那些很有这个它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它里面你真的好像是用金铺出来的可是主的同在一早就离开了因为神他要的你看以弗所书跟我们说的 跟那个建筑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建筑物啊。第二件事就是教会不是一个团体啊，它不是一个同乡会啊，它也不是一个广东人的团契啊，它也不是一个这个中国人的团契啊，它不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啊。教会是个属天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有生命。教会是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神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啊，教会不是我们可以。在有一些的教会的做法是，我们要在一个教会里聚会，我们要成为那个会员呢，我是要报名的，就是说我成为这个教会的 member， 有一个 membership 就是会员制啊。会员制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来现在聚会了，我来参观，我觉得这个聚会挺好的，我也可以讲道也很好，诗歌也很好，我可以得着了啊，我愿意，我要报名，我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一个肢体啊，那么我就报名了，那么就然后我就可以有一些教会甚至说你要一定要在这里洗礼，不然的话你不算哈，不算我们的肢体啊，有一些就可能说就你要经过一定的课程啊，那些课程呢挺也是好的，不过我的重点是说这个报名这个事是人为的啊，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那个是属灵的事，当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是被圣灵浸在他的身体里面了啊，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就有基督的生命啊，这个是不用报名的啊，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报名有一些人不是没有基督生命的，明白吗？因为有很多教会里面当中有一些人是不信耶稣的啊，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啊，一个国在欧洲有许多国家是有。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它就有国家的国教，比如说英国有圣公会，德国有这个路德会，它是国家的宗教，国家，你在国家里面生出来的，你就是圣公会的里面的会友，国家里面的皇子就是圣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首领啊带领，可是这些是跟以弗所书你说的教会简直是两码事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地的啊。以佛所书就是跟我们说这些，他说这个是属天的事情啊，我们要从这个属天的角度去看这个教会啊。他说的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心腹啊，比如说五章里面他说的这些全部都是属天的事，跟属灵的、跟属地的那些人做出来的东西是两回事的。好，那么我们这里这本书里有几个字是特别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读的时候，一个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是教会所以教会你提到13次在这里，我们如果全部把它找出来，你就可以看到究竟教会是什么我们那另一个是很重要的字，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出现了40多次在这本书呢，你可以用在基督里，你可以把它分段，你可以把它比几乎所有在我们重要的这个真理里面都是在，全部都是在基督里的你要随便看看，你就看到保罗常常就用到这个字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以内教会没有了。教会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事件，可是如果基督不在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教会的实际就是基督，教会的内容应该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常常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说刚才说我们在一章三节，他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第四节他说在一章的四节，在基督里他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在基督里是这本书的重点。你可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把40多次在基督里全部选出来，你把它列出来，然后你看你就得到好多宝贝在里面这个以弗所书就好像一个宝藏里面有很多宝石，我们可以慢慢去发掘的。 所以刚才说了在基督里、在教会，还有刚才也说了在天上、在天上这本书里出现了、六次、就是天上或者是天、还有一个字它是很重要的，常常出现的，也是就是这本书的，也是跟它主题有关系的，就是奥秘。奥秘就是一个秘密，秘密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个奥秘它出现好几个次、好几次，我们可以 去大概把它 几次提出来、比如说一章的主节，一章的主节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一章主节奥秘、那么还有就是、三章三节，三章三节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正是我从前日月写过的、奥秘。那十五节、三章的五节四五六都有、这个字。四节他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你我们看基督的奥秘、看见了弟兄姐妹基督的奥秘。然后第五节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历代没有家人知道的，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第六节这奥秘是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成同为后世，成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他跟我们说这个奥秘是什么，所以这里这奥秘已经出现了四次了，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面、还有很、还有后面还有的哈，还有五章三十二节，五章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教会与基督说的、就是这里说到丈夫与妻子，其实保罗是更重要，保罗是让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这个是一个奥秘、那么、在六章的十九节保罗要结束的时候也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奥秘是这个书的 一个重点。为什么他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奥秘呢是一个秘密，秘密为什么是秘密呢、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是秘密。就是在旧约里面它也是隐藏的，就是你除非你真的是、神启示你、你在旧约里面可以可能看到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秘密。可是感谢神，这个秘密呢它虽然是隐藏的，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到了以弗所书它就打开来了。所以到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祈求他，我们会就会认识这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不是别的，这个奥秘就是教会、教会在历史以前，在耶稣之前是一个神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他这个是神的计划，可是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奥直到保罗把神启示这个奥秘给 他这个奥秘才能 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够明白、弟兄姐妹知道吗？所以保罗说这个奥秘、这个奥秘现在借着保罗解开了。那么还有一件事，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说到读了几节，其中一节是说到是基督的奥秘吗、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弟兄姐妹什么是基督的奥秘、这个是奥秘啊、基督奥秘、我先退一步，基督有一个奥秘，神也有一个奥秘、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哪里跟我们说的呢？神的奥秘是刚才我不是说有一个姊妹书吗，一个以弗所书一个哥罗西书，他们其实是说到一件、是什么记得吗？教会跟、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个是哥罗西书，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以弗所书，是不是？那么哥罗西就跟我们说一件事，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我们去看啊，我们跳一下，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二章二节。啊，二章二节他说啊，要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要叫他们的心得着安慰，以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啊，感谢主。这里跟我们说了，刚才我们说哥罗西书，为什么我们说哥罗西书是说到基督他的荣耀，他是教会的头，教会之首。这里就跟我们说神的奥秘，其实这个是一个奥秘，就是在新约启示之前是奥秘，没有人知道。就是在旧约里面神有启示，这个启示呢他因为基督还没来哈，新约还没写完，所以这个是隐藏的。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我们有了哥罗西书，我们知道神这个奥秘原来是基督。那么我们那个我们知道了，现在我回到去刚才我问弟兄姐妹的问题，就是那么神的奥秘是基督，那么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啊，太聪明了啊！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在三章的二节啊，三章里面以弗所书就有选说了几次的奥秘，是不是？他说三章的四节，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三章四节，基督的奥秘。那么下面他就跟我们说了，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啊，就是这句话，在基督里啊，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已经能成为后世，就是外邦人现在能承受这个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属灵的子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就是基督他的丰富啊，那我们这些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保罗用了这个话，基督的奥秘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弗所书里其中一个要匙啊。那么关于教会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次，就是身体啊，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出现了九次啊，所以出现许多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间把它找出来啊，这个会对我们了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好，弟兄姐妹，到这里我们暂停啊，我们暂停，现在是3:30，我们15分钟好不好？我们这3:45我们再开始。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一个祷告是一章的下半段，另一个祷告是三章的下半段。一章的下半段呢，是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那个，就是特别重点是说到我们求保罗向神求的，就是让以弗所的教会有这个启示，看见在基督里的地位啊，那个是第一个祷告。那么第二个祷告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下半段，就是14-21。你看14，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那个他在面前屈膝，这个是他祷告，保罗在祷告。那么呢，这个祷告的重点呢，是说到第一个祷告是说到启示啊，是在我们怎么看见神给我们的地位。第二个祷告是让这个我们怎么会能够有这个经历，让我们有这个经历，好让这个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第二个祷告。所以这个两个祷告都是非常非常好 可以我们自己可以仔细去学习的。那么以弗所书里面还有三个字是很有趣的哈，它是叫坐行跟站啊，坐行站啊，这个亮光呢是尼托圣弟兄他看见的，他写了一本书，不厚的啊，我建议弟兄姐妹也去看，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啊，叫坐就是坐下来，行就是行走的行，站就是站起来。那本书是说什么的呢？为什么又坐又行又站呢？那个就是神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启示，坐行跟站。那本书呢是解释一本，是解释以弗所书的，他不是绝不整本，不过他就把以弗所书的一个这个他属灵里面的这个这个整个他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在说到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啊，就是用这三个字代表啊，我们把它简单点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坐啊，坐就是第一章跟第三章，第一、第二、第三就是叫我们坐啊。为什么呢？你看第二章的第六节哈，第六章的第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他叫我们坐，就是他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为什么就坐这个字呢？坐就是说已经坐在了，就是说休息啊，就是休息，就是说就是你站起来你就要做工嘛啊，你坐下来你就休息，就是说这个是基督已经做完了，这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那工作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坐下来享受基督做已经做成的事情，这个就是坐的意思啊。坐，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这个是基督所给我们的地位，一章二章三章。那么第四章第五章呢跟第六章的前半段呢，就看就有一件，就现在就不是坐了，第四第五第六刚才我们不是说了，这个是前面是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召里面给我们的地位，后半段四五六是让我们看见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行事为人怎么与我们的恩召相称啊。四章的一节说，蒙恩，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你这里你看见一个字吗？行，你看四五六这个行这个字出现了好多次啊，他几乎上每一次他这个行呢就是跟我们说了，我们比如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吧哈，跟我们跟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看到吗弟兄姐妹，要凭着爱心行事。行是什么呢？行其实英文里面就是 walk， 走路的意思，行啊，走路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这个，我们要看见一件事，一个就是我们坐下来现坐，你不能先行的啊，先行的次序跳反过来，先坐，因为是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是享受基督所做的，所以那个一二三，那么看基督做成，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四五六就让我们看见行啊，做了之后我们要行啊，就是我们有这个对于主的信心啊，我们接受了主所做的，那么我们就有果子嘛，我们果子就是我们行出来的啊。这个行呢就是 walk， 就是行事，这里就四五六有说过好多次的这个行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是说特别说到我们行事为人以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坐行最后一个是站，为什么是站呢？因为在以弗所书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事，就是有一个军人，他是全副的金装，他是坐着的吗？他不是坐着的，他是站着的啊。他这个人呢，他是 这个站在他穿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这个里面有这个头盔啊、护胸巾啊等等哈。这里就说到在第十三节哈，十三十四节哈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然后他第十四节说，所以要站稳啊，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当公义当作护胸襟遮胸。所以站是说明我们在仇敌的面前站着抵挡仇敌我们与教会这个就是教会啊，这个军人呢，他特别不是说到我们个人我们给应用客人可以不过这里是特别说到教会，就教会好像一个基督的精兵，一个勇士站着与仇敌征战。因为我们其实前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蒙恩相称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像刚才我跟我孩子他真的很固执他不愿意听，他就是心里有需要没有的满足。不过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教孩子的学习夫妻之间的学习跟老板的学习其实很这些东西这背后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所以最后有一个站起来，所以是做开，我们一定要先做因为一切都是基督做成的，一二三。所以以弗所是从我们的这个基督做成的开始说起，这个所以做然后行然后站就是行，就是我们行出来然后就是与基督的这个最后就站，是说到了我们面对仇敌站着与穿着全副的军装所以这本书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去看的，不厚的比这个珍藏基督徒生活还薄那么呢那个是一个一点好，那么我们所以看看我们刚才已经几乎就把一章大概分享过了一章前面两段两段嘛，前面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在天上赏给我们的福气，下半段是祷告的一个祷告我们今天早上分享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下面第二章呢是说到我们以前是的光景，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然后说到我们信主之后的光景比如说信主之前的光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这些都是说到我们以前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就是死的我们的灵死了，我们死在最后过犯之中第二节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众执掌权者的首领这些他都是描述我们以前的这个光景之后他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因此得救了之后呢，我们蒙了神的大爱之后呢，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不但只一同活过来，而且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基本上二章前半段跟我们说这个，那么二章的下半段跟我们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不再以前我们是没有份的，现在因着基督我们与犹太人是能够同盟这个应许第二章二章的下半段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是说到了我们那个教会在这个启示里面看见教会是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在基督是房角石，他在建造这个圣殿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启示那么第三章呢？第三章 第三章前面那一段也是分成两段了。第三章前面那一段其实就是说到了教会啊，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整个一个 很重要的启示。第三章的前半段刚才我们说过了一下，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三章的九节十节，就是说他创世以前不是神里有一个奥秘，然后他说这个要第十节三章十节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者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哈。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如果简单一点就是说就是基督。可是这个基督呢里面有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呢是神用这个身体来祭拜仇敌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因着基督的夸胜，我们信靠基督，我们战胜仇敌，让仇敌他说让他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是神的智慧，他一早就安排好了，他有这个计划，就计划要拯救我们一群人，让这群人中呢能够尊耶稣为大，能够高举基督，然后顺服基督，然后神周公他教会里面好让教会能够整场成人装备整齐，装备整齐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许配给基督，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就完成，那么仇敌就羞愧了，因为撒旦他一直就要夺取神的宝座，他不愿意基督被高举可是当神的旨意是要当教会来担这个责任，撒旦不顺服神可是教会能够顺服神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这个是我们 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么下半段三章的下半段刚才也说了，这个是一个保罗的第二个祷告祷告是让怎么让这些刚才说的这些事变成我们的经历不单只是一个地位，而且是我们的经历，而且不单只在这个是这个客观的真理，而且是我们主观的经历那么事后呢四五六就说到了，现在就刚才就做了，现在就行了，行呢就是我们蒙召的我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四章里面特别是他就说到了这个怎么样，四五六他是说到在教会里，在个人的生活，在家里家里包括跟夫妻跟这个父子还有跟这个主人跟仆人在职场上怎么样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以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么四章里面呢有就特别是说到教会了，是四章的前半段这里特别是说到主耶稣他升天之后，主耶稣他不是说已经复活然后他升天吗？他升天之后的时候呢他就把各样的恩赐接着他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接着他自己的旨意，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思，他把不同的恩赐给了不同的这个人所以这个那个四章的第七节四章的第七节他说前面还有一个我漏掉很快的说一下，就是四章的一到六节是说到在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体的合一不管我们是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什么的说什么的语言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的他这里举了这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灵一神这个是里面很丰富的不过就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可以在很多圣经的经文解释可能不一样我们亮光不一样，可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可能 很多的做法都不一样，可是跟可能教会之间也不一样，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属灵的这个灵界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是一个的所以虽然说外面看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形形色色的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敬拜的方式都有哈。不过感谢神，四章的一节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基督你合一的这个事实。那么四章的七节八节九节呢，那边特别是说到主耶稣按着他自己的心意，他把他的恩赐赐给教会你看四章的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恩赐呢就是说到这个他这个恩赐就是说到是个属灵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天高天的时候掳尽了仇敌，将各样赏赐赏给人所以他这个赏赐呢，他下面就说到了，在他就赏赐在教会里面有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与教师这个是四章十一节这几种人呢，有人说牧师跟教师是一种根据会言文的人，或者是他们两种人，不过这个我觉得 没大关系所以这里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先知，有使徒，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神所特别拣选赐给恩赐给他们的人，为了是要下面他就跟我们说了，为了是要什么呢？成全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神今天历史历代他正在做的事情那个使徒呢，使徒这个先知呢，牧师呢，教师呢，传福音呢，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恩赐他们的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你传福音的，他特别在传福音有特别的恩赐可能是他是布道家，比如说他可能是送上节这一类的他可以传一站起来传福音，很多人信主的，我可能他也是可能是一对一的可能这个使徒使徒就神所差派去另一个地方，他传为这个被神差派的人或者今天我们的话语，我们说是宣教士、传道人，一个神差派出去的人牧师是牧养，特别是牧养神的羊群的人，教师特别是教导的所以这些神兴起的人呢，神就个别给他们恩赐，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一就是神基督按着他的心意给他们这些恩赐的基督按着他自己的契约，他看见这个他就拣选人，他就赐下恩赐给他。然后呢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话语的执事，就是说呢他们都是以神的话语来服侍神的服侍神的教会不管你传福音也好，你是使推差派出去也好，你是牧师，你是教师，是你又是用神的话去服侍的所以这一群这几个这个这有这种恩赐的人，他们是神话语的执事刚才以弗所不是哥林多后书，我们不是有说一个字吗？执事，我们常不说的执事就是 minister， 就是仆人他们基本上就是神的仆人，执事神是他们的主人那么可是神的目的不是在他们身上，神的目的是要他们做什么呢？成全圣徒，圣徒就是所有人所有的人就是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一个人神要成全我们成全我们每一个肢体，好让我们做什么呢？好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就是说教会不是那个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先知、使徒，不是他们包办的，不是只是说就是好像我们普遍的概念说有这个几个人他读过神学院他被告或者是他被安利属灵的事全部由他做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听到就好了，就是平信徒跟圣职人员的分别其实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跟圣职人员的分别的，就是因为圣经里跟我们说彼得跟我们说我们都是祭司，就是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身份。祭司是谁呢？旧约里面祭司他们 是什么谁呢？他们就是服侍神的人嘛，他们就是把祭物带到神面前献祭的人，在圣殿里服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不是有这个有圣品人员他们能做 教会服事，其他神平信徒他们就坐在那边听到，听完道他们就离开。而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教会，神所要的教会是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说神给的恩赐不只是给这个使徒啊、先知啊、牧师啊、教师传道啊、传福音的，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啊，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神有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人啊。他说要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发掘，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因为这个是神的家，这个是神的肢体啊，肢体不能只有几个人在动，其他的人都不动啊，那个就不健全的肢体啊，肢体。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圣徒能够被成全啊，用神的话语被成全，然后他们能够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能够各尽其职啊。神要我做爱心的服事，我就啊爱心服事关怀弟兄姐妹。可能神叫我做管理的，我就要管理啊神的家，或者是神啊也给我们一个恩赐，我们可以我可以做生意的啊，生意我可以赚了钱，我可以以前来服事神，我可以啊奉献啊给传福音的人啊等等啊。神有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啊，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神今天他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恩赐，我们有没有经神给我的那一份啊。有人有五千两，有人有两千两，有人有一千两啊，可是至少也有一千两啊，至少也有一千两啊。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送上爷，可是至少每一个人有一千两，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千两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去服侍神，尽我们的责任啊。那最后呢，神最终的计划是这二节，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是神的心意，他要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当每一个人都动了，每一个人都动起来了，那么身体就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了，神的他就下面他就说，可以教会能够得以成长成人了。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儿子，成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啊，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他要我们他的身体能够成长成人，好像基督一样。这个是特别，这个是特别说到教会，教会，教会。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离开教会就是这样，因为神的心意，他不单止他就是要救我们一个一个的人，他要救，他救我们的时候，他召我们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放进在他的教会里面。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里面，他要教会成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一天教会不长大，主就不能回来。主回来，因为他回来，他不能接一个三岁的女儿做女生做他的他的配偶，这个配偶要配得上主的身量。当教会成长成人的时候呢，那么主就回来了。主回来呢，我教会就与主啊，这个就去这个就迎接这个新妇。所以呢，所以我们能成长呢，我们就不会再被当作小孩子了啊，也不会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啊。所以我们这个是神的心意哈，我们要成长呢，我们彼此服侍，彼此这个配搭服侍，好让我们能够成长成长呢。那么基督的身量成长，我们就不会被异端迷惑我们就能按照神的恩典，能够成为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职分那么这些都不是有一个秘诀所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教会能够成长啊，成长成人，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啊，我们要这个怎么样知道我们恩赐，这些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怎么能够成功呢？这只有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源于元首基督。只要我们身体教会粘在基督的头上，让他真正的做教会的头，做主做王。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教会是这样子，那么教会的恩赐就会被彰显啊，教会是基底都被建造。可是我们常常的难处就是我们要出头啊，我们没有让源于基督这个为首 常常教会的难处就是啊，我有一点恩赐我就出头了啊，他有一点恩赐他又出头了啊，我们出头他大家都很多头就出来啊，主就啊看不见主是教会的头啊，这个是教会的难处，这个是我们肉体啊的软弱，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啊卑微啊，让基督被彰显出来啊，这个是神的啊神的心意。你看，在他所以当我们以基督啊啊作为元首的时候，全身就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啊，14-16节，叫身体健健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建立啊，是在爱里面的。在刚才我们以前我们都说过，哥林多前书啊，有许多恩赐，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个只如果你只会做一些造就自己的话，造就自己的事，那个是对神的家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们要在爱心里运用我们的恩赐，造就神的教会，造就弟兄姐妹啊。所以这个是四章的前半段哈、啊，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真理，所以 我们在这里花多一点时间。那下半段呢，现在就说到其实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些应用了，就是说到旧人跟新人，我们要穿上旧人，我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不给魔鬼留地步啊等等。那么下面呢就说到我们这个我看一下，在所以四章的下半段第五章特别是说到我们怎么个人怎么样在我们个人生活上怎么能够行出来能够与基督的爱相称我们门造的恩相称。下面呢就说到了我们都很熟悉的5章丈夫与妻子的事所以重点就让我们看见，当然这里有许多的家庭的学习啊，我们都很可以有许多的学习基督爱教会这个让我们看见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甚至为妻子舍己妻子要尊敬丈夫，好像教会尊敬基督一样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基督的家庭里该有的光景所以这个这里说到我直接点一件事情出来，就是说到我们弟兄说我们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不一定是我们要去有小偷来到我们家，我去跟太太挡一枪我舍己，我舍去我自己，这个是不常发生嘛，可能一生都发生不了哈。比如舍己就是说到日常生活中我太太喜欢这个沙发这样子摆，我喜欢它这样子摆，你就舍己嘛，你就告诉太太的这一次这样子吧可能很多事情小事情也在生活上，我们怎么样舍去自己，让我们因着我们爱我们的太太不要男士可能常常想怎么样一个很大件事出来，我为我太太挡了，我愿意死去了真的是，当然我们是这样，真的是有人来打劫，我们应该是为太太挡一刀可是那个不常发生嘛，所以常发生的是太太要买这个东西你觉得太贵，可能有时候你为着爱她可能就买给她吧舍己所以教会的难处是我们的己太大其实家庭的难处也是我们的己太大，所以我们的己大了就难处就带进家，别把那个难处带进教会，全部都是我现在以弗所书跟我们说基督是头基督是头，教会一样，家庭也是一样，家庭里面他说这基督是头丈夫虽然是做这个权柄这个可是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这个权柄呢是这个丈夫也要顺服基督妻子跟丈夫都要一起顺服基督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是说很多东西可以说的，基督也要尊敬丈夫。啊，
啊，
其实妻子有证明，我想有提到两个，是一个是要顺服丈夫，这个以弗所说的啊。那么彼得其实他也说了一件事，妻子要尊敬丈夫啊，这个确实是要提醒姊妹，就是男人最需要的就是你被尊敬跟被顺服啊。当妻子都不顺服自己，都不当丈夫是一个男人，是一家之主的话，他怎么样能够在教会服侍呢？他怎么能够在孩子面前啊当一个爸爸呢？连妻子所以都是我们在学习啊，我们学习彼此。其实呢，弟兄也应该是彼此，不单只是妻子顺服弟兄呢，弟兄也应该是顺服妻子的。为什么呢？以弗保罗说我们要彼此顺服的。
这句话要再说一遍。有人不同意。
五章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二十一节，当这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是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是顺服我们的主。对象虽然对方可能他的有时候他的你可能不同意他的意见观点啊，他的做法可能记者觉得没被爱，可是因着我们都应该是顺服在基督顺服基督，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所以在这里很多很多事情了，这个太多的保障在以弗所里面哈。所以你这里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31节，他说我们妻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你就可以有许多的认识在里面啊。不过最后呢，保罗还是把我们带去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说这个是奥秘，极大的奥秘呢，但我是指的教会与基督说的。所以我们基督丈夫跟基督的丈夫跟妻子的感情其实是去彰显主跟教会的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妻子怎么尊敬我丈夫，怎么顺服丈夫，是一个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33节啊，刚才我提到彼得，原来这个以弗所也有这样子说哈，33节，当然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尊重她的丈夫啊，我们要做妻子的，一定要尊敬她的丈夫，连妻子都不尊敬，那个男人的自尊心啊，很外面刚强，里面呢很软弱的男的哈，妻子一句话可能他就睡了哈。这个就要很难才会补回来的好，下面他又说到儿女呢，跟这个当我们夫妻关系正常了，就自然有儿女了嘛。有儿女的这里也叫我们有一件事就是要儿女要听从父母父母他特别说到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很好的学习，因为孩子们常常这个他的动作可能会让我们没有这个耐心思念我们耐心可能有时候到极限有时候我们去管教孩子，我们就拿着真言就翻按真言说鞭子都打就打他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要打的时候，我们也想我们是不是要惹儿子的气，我们是不是发气在儿子身上真言里说的管教儿子是以爱心，在爱心的这个角度去管教儿子，在没有怒气的情况下管教儿子，如果我们把儿子当作发气筒，那我们惹儿子的气，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当然我也是在学习你这个，今天就一个例子我们真的是要好像父亲一样那个天父一样，如果天父每一次我们跌倒了他就用鞭子打我们，我们真的很惨的，天父常常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而恩典中他也管教我们这个是我们天赋，这个求神给我们智慧。 还有下面家里的事说完，就他就说主仆就是主人呢、啊、跟这个仆人的关系啊，老板跟下属的关系啊，特别是说到在世人眼中在老板面前我们是用功，老板背后我们是偷懒，这里特别跟我们说我们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最后了，就是多了这个全副的军装了。这里要我再指出两点，这个军装呢，它两个重点呢，就是说到，就所有的这个装备呢，都是防卫的，有一个是攻击性的，那个就是宝剑，那个就是神的话，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神的话，我们怎么抵挡仇敌呢？我们怎么不但是抵挡，而且是以这个神的话了，做不只是手呢，还要攻呢我们一定要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那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祷告。我们属灵的这个征战呢，一定要在这个祷告的这个在祷告下才能够得胜了。如果就算我们有了所有的装备我们有神的话语，可是如果我们缺乏祷告，我们缺乏祷告的话，这个征战还没开场我们就打败了所以最近流行的这个电影祷告的房间真的是一个打仗，这个是战场，我们真的是战场。我们进了教会，在属灵的这个光景里面，不是在游乐场，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一个战场在灵界里是一个战场是这个与空中属灵性的征战所以下面保罗特别是说到祷告的重要性比如说他就是18-19节，他这里说了好多跟你祷告的事。他说借着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而且还是并要在此警醒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连保罗都说他要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以能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说了好几个关于祷告的事，要祷告祈求警醒为圣徒祈求这个特别是说到了教会的祷告因为这个军人呢是一个教会装备层级的这个带着全副的军装面对仇敌一个教会要怎么打胜这个战呢？就要借着这个祷告，祷告是一个主要的战场。所以这里呢，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有要圣灵的宝剑，也要宝剑，也要这个在祷告上，我们要警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祷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很快的就浏览，就这样子做一个浏览的这个以弗所书。那么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一个总结，一个归纳，就是前面三章特别是说到基督的丰富在这个教会在基督里这个字在基督里所得到的福气、地位、祝福我们的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这个地位这个是一二三给我们看见四五六第二大段是看我们第二三就是我们做了做行呢就是四五六我们怎么以基督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不管是在个人的，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家里面，或者跟在这个职场上，我们能够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基督他在天上，世界的人不能够认识主，只能靠他，唯一他们能认识主借着他的身体借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让把基督的荣美基督的丰富充满着教会吸引更多人归入教会，让教会被建造成级让我们彼此服侍，配搭服侍，让他的肢体被建造，教会被建造有一天我们教会被建造成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 那么主就他就会回来，他回来就迎接他的心腹啊，这个神，那么神的旨意就这个恩典的时代就结束啊，就进入国度的时代啊，这个是神的永远的旨意啊，这个是他永远旨意，是在教会里，教会是占了一个极重要的一个地位，中心的地位啊，教会。所以我们对于教会的理解，我们要多多的看，要理解多于教会，就要多多的看以弗所书，因为通常我们对于教会的理解是受到了许多我们个人的想法啊，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去明白，我们以为教会就是就是一个主日啦啊，我们有人讲道啊，有人唱诗歌啊，有一个桌子有椅子啊，这个有这样子，我们觉得这个一个就是教会啊，可是教会超过这些的啊，因为神给这个教会是一个灵界属灵的东西。啊，这个是极丰富啊！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啊！保罗很清楚说，圣徒各尽其职，每一个人啊，不管我们的恩赐多小，一定有神，一定有美意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啊！他把我们放在广州，放在番禺，放在青橄榄树，神有他的美意啊！我们要知道他的美意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跟得上去，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他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我们能够用得上。感谢主以弗所书简单来说今天的就是这个题目，就是基督与他的教会。好，我们有一点的结束，有一点祷告。我们还是请一两个弟兄姐妹两三个弟兄姐妹有个做回应的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